嗨，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大家好，好高兴又能够在空中跟各位相会了。我们青少年特区播出到现在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啊，不晓得青少年朋友们对我们每一次选定的主题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是听过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想法，都非常欢迎你们随时透过网站、写信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联络啊。那么如果你会觉得说有些主题你特别想谈，也可以透过这些联络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网站是 www.tianzhu.com 啊，那个外面的录音师告诉我讲错了，所以我们现在请王哥来告诉我们的这个网站的这个网址是什么。
好，我们的网址是 www.tianzhu.org
哦，是 org 不是 .com 哈、yeah. 哦？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不晓得王哥知不知道
？org 有点像是 organization 政府的意思，
是组织的意思。哦，那 com 呢
？com 是什么 ？com 可能是一般的那种任何一个公司行号，它就可以有一个 com， 所以 com 以前是很热很热的。
我现在发觉我们俩蛮逊的哈，这些可能青少年都很知道的这个题目，我们都不晓得解答是什么啊。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yeah.
啊。对，这个在网站上啊，哈，这个它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区分？也许啦，说不定人家都比我们更了解。
其实很多小孩子，他们个人都可以申请有一个。
哎，对对对对，有个人的网站跟网页啊。哎，谈到现在还没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哎。自己要不要就开口说话吧？
啊，直接这样开口。
对对对对对对。
好，大家好，我叫丁南，丁是布丁的丁，南是南瓜的南。
好可爱，布丁的丁，南瓜的南、哦、
没错，
这两都很好吃。
也都很好吃，对。然后你都是一直这样介绍你自己吗？
其实不是，看心情了、
啊。所以你还有别的介绍自己的方式？
如果心情好，想多讲一点话的话，就是甲乙丙丁的丁，东西南北的南。
反正怎么讲，人家就会很。清楚的记得你的名字，
反正就是记得要叫丁南就对了。
对，我觉得以后要介绍自己啊，要想一些比较让、对不一样，让人家容易记得的方式。
没错，没错。
所以丁南，听声音很年轻，看起来也很年轻，
看起来更年轻。
对，那所以很适合上青少年特区啊、一点跟他的年龄都没关系，
永远的18岁哈，大家记得，
年龄很。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丁南好了。
你又知道丁南了？
对对对，他是辅大的学生，然后从大一开始就在帮忙带活动，然后那个团康的那个能力很强，然后组织和企划的能力很强，还有跟跟不熟的人的接触的那个关系那个能力很棒。他从大一到大四帮带了很多的营队，后来也做了我们那个营地的营管。然后当了兵，所以真的当兵，我觉得对他的那个阅历的感觉是更成熟。对，然后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很特别，就是他有很多学员会很崇拜他，很多女孩子会很迷他，可是他一直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你就让人觉得是那种
啊，
轻功有礼，
对他这么的
那种
这么的着迷哦，他依然还是呢，
他没迷失。
这个过奖，太过奖，太过奖。
行，我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家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是一个很大的喜乐。王老师今天谈你，感觉上好像就是这种心情。
对对对，
舒服。
王哥今天特别请我来，我就叫他要好好介绍我一下。
对，其实我们今天请丁南来啊，还有一个有一个蛮重大的一个任务啊，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要谈的题目，事实上在我们节目中还从来没有想过要谈。可是呢，我们会觉得说应该跟青少年朋友好好谈谈这个主题啊，就是我想我们最近这几年来吧，尤其是越来越频繁，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青少年使用摇头丸啊。那么摇头丸，我想可能在华人地区都有相同的名字，都是叫摇头丸。那在国外怎么讲？我不知道那个英文名词啊。我丁南好像自己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刚刚在还没进录音室之前聊天的时候，听到丁南提到说。
对，
这个摇头丸由你来谈可能蛮适合的。
啊，真的吗？那感觉好像是半个。
试试看好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之前刚王哥也提到，就是我最近去年我才从这个军中退伍嘛。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呢，就是有接触一些人，他们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背景， 他们会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毒品。对，那摇头丸刚
范姐
说到就是他快乐丸，他
刚
开始是称快乐
丸，
对，我刚开始听快乐丸，快乐丸是什么，后来他们说快乐丸就是摇头丸嘛。对，那其实他摇头丸的种类也分了很多种嘛，因为刚好那时候我睡我隔壁的一个同袍啊，他是就是卖摇头丸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每天睡觉前呢，他就无聊的时候跟我聊天，他说最近又出了哪几种新款的这个摇头丸。对，那我因为我的环境是比较没有接触这一方面的东西，但因为当兵，其实
军中
对，其实
两位男生都当过兵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各地对龙蛇杂处，
对，所以呢这个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很厉害哦，还有不同两派的人卖不同的摇头丸哦，
真的，在军队里面，
对，在同一个连里面，对，所以我们就会接触到这一些不同的这个资讯哈，对，那就是会发现慢慢的一些青少年接触的东西，从我们以前可能玩泥巴、玩弹珠之类的，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好像接触到
毒品了，
已经变成毒品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是对我们社会是蛮大的一个影响啦。像我刚出门的时候，虽然迟到了一下嘛，为什么迟到呢？因为我看一个新闻，就是破获这个
又破获摇头，
对，又破获摇头丸的这个大宗的这个贩卖组织。对，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现在青少年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而且蛮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对，
现在讲我们会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要谈历史啊，谈这个中国人的民族的这种悲剧的话，就要从那个西方人，对，进口鸦片开始啊。但是你看，我们跟这个毒品奋战了那么久，不只是我们吧，我想那个全世界都一样。但是好像有更多的毒品，你刚提到很有意思，说连摇头丸都有不同的新款式，
对对对，
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摇头丸就好像一颗糖的那个样，或一个药丸的样子啊。那至于他吃了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大家都从媒体报道来的。那所谓的新款，
这个新款其实我没有很了解啦，因为就是听他们讲了，可能有的就是副作用比较小，或者有的吃的它的后坐力比较强，会让人家比较更嗨这种感觉。对，所以他会慢，其实毒品也是会慢慢的，他们可能也是慢慢的上瘾，也会慢慢的改进它的品质。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没有很深入，但是我知道他们也是有在进步。对，
所以还有不同的种类。
对，
那你刚才讲你是慢慢的可能减少上瘾，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开始接触你摇头丸，人家会说摇头丸不是毒品，摇头丸不会上瘾。
这好像是当初给人家
的
观念啊，就是
对对对，
所以他才会一开始叫快乐丸嘛。
对 对, 对，
好像说吃了，第一个不会上瘾，第二它不是毒品，所以它只会让你很快乐，可以减轻压力，所以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它实际上会不会上瘾啊？
其实还是会的，因为那种感觉就是你想想看嘛，你今天让你很快乐很嗨的时候，你下次会不会想要再去尝试？一定是会的，对，所以。慢慢他其实他这种慢慢的改进，他也是慢慢的让我们这些青少年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我再去试一次，所以慢慢的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一直再去碰的话，就会慢慢的就会上瘾的。所以我这边要导正一个观点，是只要是毒品啊，只要是毒品就一定会上瘾。
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消息报道，你刚刚说你出门之前看到新闻说又破获，
对对对，
但是我们几乎大概每隔一阵就看到又破获，而且那个量好大，对不对？
对 对, 对，
可能都好是可以算几百公斤或者几千公斤或者几万颗的这样进来，所以显现虽然说这个警政单位这样子抓，但是好像还是可以这样子不断的进啊，原因在哪里？
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因为说真的，这个贩卖这个毒品摇头丸，它其实是非常有暴利的啦。一颗平均成本大概二三十块的一颗摇头丸，大概它可以卖到300到500块，
一颗就要这么贵？
对，一颗就差不多300到500块。对，那所以呢，我今天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年轻人也是，现在很多那种高中大学高中这个年龄层，他也去贩卖这个摇头丸，因为他觉得金钱是他唯一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嘛，所以他们在被这个金钱利诱之下，他们觉得我宁愿冒这个险，我宁愿卖个一两次给他赚一笔回来。对，那 说真的，这个心态会一直不断的在现在的这一个时代中这样不断的这样循环，对，所以这个重赏之下，应该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
勇，
重力之下就容易去做这些 不法的勾当。
高中生脉我觉得应该还
那个年纪，
听到那个年纪我觉得吓一跳，我以为会是
没有没有，现在
成人在卖或者成人唆使那个
他不一定是读高中，他可能高中国中毕业就没有读高中，他就在外面，对，就在外面在 pub 混啊，在酒厅混这种。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不管谁在贩卖啊，就表示说这个市场在，那这个市场在的原因，一方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是好奇，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说好像是整个的 pub 好，可能星期周末晚上啊，大家非常的想要放松嘛，就去跳舞啊、唱歌啊，然后呢，哎，就有人开始服用摇头丸或是快乐丸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警方接到通报的话，他就去查。我们知道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好像是每年我们在台湾的南部垦丁哈，有一个叫
春天的呐喊，
这是一个热门演唱会的活动。本来好像是他是模仿当年那个嬉皮啊，1970年代那个嬉皮啊，就是说有点反战呐、啊、哈、啊，就是提倡这个自由思想的一个活动。一开始好像还好，但是越来越变质，
对，
变质到就是因为摇头丸介入。
对，今年好像就已经被对在那个电视上好像就爆的蛮大，那刚好今年我有去了。
对，
我今年刚好有去，但是好像他们第二天警方就来搜查他们
了。对，这个活动本来是好像几天的活动就停下来了。
对，本来有四天的活动，那可是第二天就是因为警方去的时候就是太多人在吸毒了，做一些不法的勾当，所以那个活动就喊停了。其实那个活动算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算是还算地下乐团里面算是很有名的每年一度的盛事，对，所以我其实之前没有去过，那我今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这个摇滚乐，那我们有几个朋友就一起说啊，那我们下去看一看，对，那我们下去看的，其实那天因为还好还没有放春假，所以我们那天人不多，那我们欣赏一赏，我们第二天我们就去垦丁玩了，对，那第二天我们回到台北之后，我们就看到报道说，哎呦。奇怪，这个不是就是我们前天去的地方啊、他们那天就带回了两三百人。
对，
那其实这个看到也蛮痛心的啦，因为其实它就是一场音乐的盛会嘛，但是就是因为毒品的渗入，导致这个整个国人对这个活动的印象就把它就改变了，
污名化了。
对、
哦、对，好像印象中。只要有演唱会，或者是你知道 pub 也是一样嘛，然后那个音乐都是高分贝，然后都是重金属的，所以有的人，我记得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士啊，国内国外也好，都认为说重金属它有这个催化的作用，就是一个人服食，比如说摇头丸或者是这个快乐丸以后哈，其实如果没有重金属的催化的话，可能他的情绪还不会那么高，可是如果有重金属催化的话，可能会不可收拾，我不晓得。丁楠知道的是什么？
对我来讲的话，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好玩，他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的男朋友。对，那他也是前任，他就有跟我聊，就说，哎，他最近有朋友介绍他吃摇头丸，那他吃了第一次，他觉得很不舒服，但后来他朋友又说啊，那你回家吃吃看好了。对，那他有一天他就带回家吃，然后他就放古典音乐在那边听，对，后来他觉得蛮舒服的，对，他觉得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摇头丸他在某一种程度之下，他可能是一种镇定的一个状况，对一个人的一个精神镇定，但是如果是配上那种重金属的话，就会让你整个人的身体会有那种失调的一个状态产生，对，那当然我刚刚讲到这个。说到镇定，这个也是可能要医生的一个许可啊，才可以服用这些东西嘛。那如果你任何药物过量的话，它就是一个毒品。
嗯，
对，
没错。
这是就我所知啦。对，
就这样听起来，如果看，好像可能有什么样的场合，他们去贩卖这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场合，青少年可能。他可能17岁第一次去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卖，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其他朋友讲，在哪些地方你就可能要特别注意一点， 也许会有人那个场是危险的，甚至于还另外一个叫做像是是什么 FM 2还是
FM 2，好像
对，有的要是他让你是昏迷的或不清醒的，是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场合或什么样的
第一个
可以注意的。
对，是对青少年来讲的话啦，如果我们真的要去 pub 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分清楚这一家 pub 到底是一家怎么样的 pub。 其实 pub 它也有分，有的就是很美式的，像喝喝小酒、或者是跳跳舞这种 pub。 那有一种它很明显它是摇头 pub， 对，那
就是跳脚，就是很清楚的，去的人就知道，
去的人就知道，而且去的你进去 pub 的那个门口，你就可以感觉到为什么这个门口那么深，门禁森严，要搜查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摇头 pub。 对，那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当然我在这边奉劝大家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去摇头 pub。 对，如果我们要去 pub 的话，就是我们去一些比较正常的一些 pub。 那但是呢，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去 pub 呢一定要跟认识的人去，就是要跟可能你的长辈或者是你比较熟识的朋友可能他有去过。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一个人去呢非常的危险，因为里面的人是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那他有可能，那你不知道里面的文化，你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会产生。对，那可能有的人会给你下一点小药，那你可能就昏迷了。对，所以这边奉劝大家能够不去就不要去，如果真的要去呢，就请跟这个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对，这样是对自己人生有一个比较保障的一个方式啦。对，
就是结伴然后因为我想年轻人嘛都好奇，好奇就是说想知道说，比如说我每天都念书啊，有时候压力真的很大，那可能游山玩水是一种方式钓鱼赏花是一种方式，可是这可能也是一种青少年的次文化，就是说他要去 pub 去了解一下，或者他要跟朋友到一些去，比如说常常看摇头丸是什么，我想吸烟呢更不要讲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大概不能很少就说能够劝青少年说你不要去尝试，这个比较难一点，真的我想比较难一点。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太多资讯传输的方式，对，所以现在当然我个人我是因为我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当完兵，那我是都有尝试过了，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奉劝，我还是觉得去郊外走走对自己的身心比较好。
对，这样子，
对，
等一下会说这个就是因为你都经历过，或者你已经年纪大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像台北市新公园大家都知道，现在叫228纪念公园那边是很有名的，这个叫同性恋他们同志们喜欢在那边交朋友的地方那有一天呢，我也很好奇，我刚好路过，我想说如果晚上去我会看到什么，我也很好奇，我就说即使我今天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了我就说有些事情你还是不免你会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
所以那对年轻人来讲更不要提了。不过这边一个重点，我们今天会谈这个摇头丸的事情真的是因为其实它不是不会上瘾的，它也不是非毒品，它也不是只让你快乐的，而是它是会造成很多问题的。
对，
哼，
像我刚刚就是从我刚刚说，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人报道，它就是有一个就是警察临检的时候，对啊，就是好像在桃园那边买一家 pub， 然后警察临检到一个女生，对吧？就有一个未成年的女生，对。警察就已经全部灯都开了，但是他就是还是走路摇摇晃晃，然后完全神志不清。对啊，那警察说：“你这样子被人家带走怎么办？”他还是摇摇晃晃，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意识。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身心的一个影响非常的大不只是这个身体的状态，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国外回来的，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那时候那个年代摇头丸还不很盛行，所以那时候一颗还很贵，大概1500左右，1500
要这么贵
就是那时候是贵族，就是那些某一个圈子在玩的东西，所以他们那个圈子人大概都很熟。对，那他就因为我跟他讲说我的军中弟兄在贩卖这个东西，他说你千万叫他们不要再碰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之前他就是常服用这个东西嘛，那他到有的时候他就是睡觉睡到一半会突然抽搐，对，他不自觉抽搐，然后会觉得呼吸困难，后来他觉得这样 对自己身体真的是影响太大了，后来他就完全就不碰他了。对，那他就很痛心的说，现在年轻人这个不知好歹啊，不知死活，对，还这样子不断的去做这些负面的这些服食这些毒品的这些动作，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啦。
对，我记得好像是一开始就大家的印象对认为摇头丸只是年轻人好奇，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啊、但是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报道是应该是台北市立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就讲，他一个星期可以有五个因为吃摇头丸啊、那个影响到神经的
状态
的案例，所以他后来也发现说这问题真的很严重，必须要让这个服食或者是想要尝试服食的人晓得说它真的是一个毒品，它事实上就是毒品啊、它会影响你的中枢神经，可能造成到最后你可能就是要走上戒毒的路。对，我很好奇哦，丁楠，你谈了好多你的朋友，有这个都有经验，你自己有没有试过？
我
因为你隔壁的睡在你隔壁的就
是、
啊、
他
是
他对对，他那时候他有给我尝试过一颗，那时候我那时候刚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不要碰，但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就说好，有这么就是不知道有严重性有多大，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好，那我就
还有一个可能，只是我临时想到，就是我认为我够坚强，我的意志力够，我也够理智，所以我试试看没关系。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念头，但是我觉得这个念头最好不要有，
最好不要有，
对，因为我觉得毒品不要碰就不要碰，对，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去尝试之后，你难保说你的意志力一定会克制这个欲望，很多时候说啊，这个我的意志力一定很强，但是有的时候它根本不是你控制的范围之内，就像那个女生走路一样，她完全没有办法照她的意志在走路，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东西能够不要碰就不要碰，对，
对啊，然后呢？
然后呢？
经验啊，
经验啊，哎、没有。后来我那弟兄就是他就我那时候就说他介绍很多种嘛，那他就说哎，这种品质又好又怎么样？那我就想好了，那我就试试看好了。但是我吃完以后我的感觉很差，我一直想吐，一直想吐。对，那我想把它催吐出来嘛，但是我就觉得，但我一直没办法催吐出来，然后你就觉得你的精神完全没有办法集中。那我后来我就要催吐嘛，你那一有那个吐的动作，那个意识会马上清楚一下，然后马上又开始，对，又开始意识很模糊，没有办法集中，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差的哈。所以我觉得能够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就不要碰了，何况我的意志力这么坚强，我还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这么小的一颗这个药丸，对不对？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每次都跟我那个弟兄说，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因为他是在贩卖嘛，我说你不要再去害别人了。对，因为这真的是对我们社会，对我们青少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了。
那请问那个贩卖的人，他会不会有一点，他知道他赚很多钱，他会不会有一点点罪恶感啊？或者
基本上他们应该不会，他们完全就是
向前看，
对，向前看。很多如果不向前看，他们应该也不会去做这方面的这个交易了。因为他们刚说过，他是一个暴力嘛，
那他会害怕被抓到？
也是会啦，但是其实贩卖摇头丸对他们来讲不是他唯一犯法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有做一些，比方说卖王八卡啊，可能有很多你们想象不到的一些非法的这些赚钱的方式。
对，就说那个。用那种方式生活的人可能不是我们经验中接触到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存在，对，它的确存在，而且这个存在让我们觉得说蛮会忧心啊，因为尤其是深入到青少年的生活里头的时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你那个军中的弟兄他自己也吃吗？
他吃，他也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嘛，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也会做这些。他们除了吃摇头丸之后，他们还会接触很多不同的毒品啊。对，所以我们这种人，我是觉得比较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只能要求他不要再去害别人了。对，
我印象有点模糊，但是还是记得，就是说当兵，我们是征兵制嘛，哈、
嗯，
那当兵的话应该没有前科的记录，但是不晓得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就发觉很多的现役军人、
嗯，
他有很多前科，他的前科就是吸食毒品，
嗯，
结果这个前科多到就是我们那个役男，比如说一年的役男有3万人好了、
嗯，
可能有1/3都是有前科的。
啊，
所以就我记得那年好像在立法院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既然是有前科，他去当兵适不适合？因为军人是一个捍卫的，是一个正义之士。但是今天听了丁兰这个经验，你会发觉说，好像比我刚刚谈的那个状况还要严重很多。
对，其实，在军中就是各种不同的人都有啦。但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需要当兵。
哦、okay ，
对，因为他们需要磨练一下。
嗯哼，
对。就某一方面来讲是捍卫疆土，就某一方面来讲对他们也是一个好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来到军中以后，他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环境，
嗯，
但他对他自己也是有一种学习，对，
嗯，所以会不会有人因为当兵而戒了毒？
哎，这个是比较难。
有，
不过在军中比较没有办法吸食啦。
Yeah,
对，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这个机会。
即使没办法吸食，还是有办法弄得到毒品，对不对？
对，
像在监狱里头服刑的这些犯人一样啊、哦。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虽然我们用比较轻松的语气谈，但是你回头看造成的问题啊、哦，我想是蛮沉重的。
对，
而且，
对，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跟这个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现在青少年有很多娱乐，很多休闲可以去参与。那如果只是好奇心的话，我可以在这边以身作则，对，以身试法告诉大家，对，这个毒品呢是千万不要碰的一个东西。那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些事物，有趣的东西可以值得大家去赏玩，去欣赏的。对，
谢谢丁楠做的结论啊、哦。不过到底这个青少年还能够尝试一些什么样新奇的事物啊？我们是不是在下次的节目中还能够邀请丁楠来跟我们谈一谈？
哦，那有什么问题？
太好了，
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听众朋友，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好，拜拜。